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呢，我想问你，你第一次去教会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次呢去教会是有几位朋友带着我去的，我也不敢自己一个人去，总是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进去的话好像去跑进了人家的地方，不好意思的感觉，所以一定要有相熟的人陪着我一起去。我第一次跨进这个教堂的门槛呢，左右两旁呢基本上都有人接待的，笑脸迎人的去说，哎，欢迎欢迎啊，进去是不是第一次来呀？很关心的，他会，因为他看到你的脸，他第一次见嘛，他热情就
能认出你是不是第一次来。
没错，他会指示你方向，坐哪儿坐哪儿，因为很大嘛那个会堂。我是有点紧张的，有点紧绷的，应该这么说。总觉得是很严肃的一个地方，很神圣的地方，就有点像你进到电影院要把手机关掉，讲话要小声一点的，要安静的去默想。不过呢印象还是良好的，还是挺深刻的。但当然不会说第一次进去就哇很感动啊，泪流满面的，我不是那种非常感性的人。
我第一次去接触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小型的，就是人不多。那么当中呢他们就一起来唱歌啊，敬拜，一起祷告。那我第一次的感觉呢，觉得这些人呢非常热情，很有爱心，愿意去帮助你啊，去各个方面去照顾你。那我这是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些人很有爱心。那么后来呢，我离开了我的地方，到了国外，在国外呢，我就有机会呢去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教会，那个大的教会呢，差不多有100个人，那里面呢就每一个人呢都很有笑容的去接待你，愿意能够跟你去分享去交通。所以我感觉到第一次的接触呢，我发现这些跟随主的人呢是不同的，
是不一样的，
就跟一般外面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奇怪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呢，而且我就觉得是不是你们有什么目的呢，为什么你愿意帮助我呢？因为就在以前在国内的话，如果你帮助我，你是不是有目的？
图好处的。
对呀，但是你发现这些人呢，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只是热心的愿意去帮助你。那个时候，比如说你的语言不通啊，你的工作找不到啊，你的住处可能都没有啊，那很多人主动的愿意，甚至他们接待让你住在他家里面的都有。所以我那个时候想，他们有什么目的啊？其实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你去认识主。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目的，但是呢他们是出于真心的愿意去帮助你。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教会的感觉。而且呢后来呢因为我们一帮的就是从国内来的一些人呢，我们都是住在一起，彼此不认识，后来成为朋友。那么我们就一起去到那个教会，然后有人带我们去到一些这个政府的一些机构社会的一些机构，去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啊，给我们一些帮助啊。我觉得那些人真是很热心的，然后带我们去教会。所以我第一次去到这个大教会呢，他们所唱的赞美诗一下感动了我，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哇这么美妙的音乐，这么好的赞美诗，所以我当时呢就一直留下来了。那很多人就慢慢就离开了，但是我最深的感觉就是那个赞美诗很有一种吸引力的。
吸引力的确是，你说到除了音乐以外之后，人呢，真的跟世界外面的人不一样的，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你刚刚讲到热情招待了，我第一次进教会，慢慢后来慢慢熟悉那个环境，结果有一对夫妻，新婚的夫妻，他们要找房子，在附近找房子， 首先一个条件，可能我们找一个新房子，交通要便利，要方便，可能附近有吃的，有玩的，能够让你很便利，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设备都是很完善的，可能会所啊，可能离家人远不远。但是那对新婚夫妻他们说，我首要的条件能够让教会里的朋友到我家里是方便的，是离教会很近的，前提是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上来聚会也好，上来一起读天经也好，上来一起读啊也好，反正就是提供一个环境给教会以外的一个小组，可能有些聚会假期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很感动。
对，的确，可能在我们的 Dosti 的印象当中呢，所谓的敬拜或者一个宗教的生活呢，可能跟我们新耳撒的人呢是不同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的信仰。那今天我们在揭开幔子见自由的这个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主人公高山他怎么样去认识这个敬拜，怎么样认识他所接触的敬拜跟他自己以前的那个敬拜有什么不同。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他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他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他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他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洗礼。通常一家人会一起来参加折马蹄活动，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二处差别。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在，单身的人则会被这些家庭邀请坐到一起。在清真寺里，一般只能看到男人的身影，女人们按规矩是在家里祷告的，他们中能够接受到的教导都很少。古兰经里一面强调女性应当被公平公正的对待，另一方面又指出女人是附属于男人的，所以清真寺中的男人们已经代表了他们的女人。基督教是如此的不同，因为尔撒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死的，在这里真主透过他和每一个灵魂建立起直接的沟通。圣经里说，在麦西哈里不再有种族，不再有阶级，不再有性别的差异，这种平等是何等崭新奇妙。无论是我的敬拜，还是某一个在麦西哈里的弟兄的敬拜，真主都一样悦纳。信徒们的团契以聚会的形式实现，会众的团契象征着麦西哈的身体。在大家一起为生老病死或是不顺的人祷告时，我察觉到这些看不到的丝线正在把折马蹄里的所有人牢牢系在一起，尤其是在他们欢迎我加入的时候。渐渐的，折马蹄在我心中取代了身后的家，在这里我有众多兄弟姐妹。我还注意到，虽然牧师正道的主题总不起眼，但是内容却来自一本对我很有意义的书，谈论生命中很深层的问题。透过他的讲道，我能听见我主尔撒在说话，虽不像他曾经在我房间里做过的那样直接，但是却指引着我把圣经应用到生活中去。同时，我还发现牧师讲道的方式好像是在试图让一部分听众相信他所说的是关于一个事实而不是谎言。我开始明白，原来并不是每一个自称基督徒，也就是麦西哈弟子的人都像我一样完全相信尔撒。 我自幼成长在一个严格正统的穆斯林家庭里，所以都没有想过这种情况在穆斯林中也会有。汉牧师曾经警告过我，不要对人提及太多关于我自己的事儿，但我的确和人分享过一些关于我得着医治和如何归主的故事。哲马提里的人听了都很惊奇。你是说尔撒在你房间里显现，还治好了你呀？我奇怪，为什么我的经历这么特殊？尔撒当真可以在每个信徒的生命里做同样的事儿吗？
这就要看你的信心了。
爸爸在我问他的时候如是说，这启发了我，原来信心才是这奇妙的麦西哈跟随者的生活延续下去的钥匙。我的奇妙之旅已经起航了，回首之余，我才发现，自从去麦加寻求医治失败以来，信心便开始悄然在我心中扎根。这能够移动大山的信心，来得好似一份礼物，它在无助和需要中生长着。我的呼求上达真主，而我却不知晓，他了解我的一切，还静静地影响着我的生活。夜阑人静，我下定决心要持守这份信心，无论前方有怎样的艰难险阻。4月23日，我受洗的日子终于到了。洗礼在一间有洗礼池的房子里进行，这是专门为这个仪式准备的。少校夫妇还有他们和我的一些朋友到场了。沃里斯路哲马提的牧师主持施洗，仪式简单但是无瑕。当他把我浸入池中，我觉得以前的那个高山，连同他的思维和欲求，都被留在池底了。浮出水面的是一个全新的高山。
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
崭新的生命奔涌在我全身，我渴望为此做见证。出席洗礼的长老们给我起了个新的名字，高山以斯帖。我后来读到，以斯帖冒着生命危险在国王面前为真主的民犹太人做见证，这名字很切合我的状况。仪式过后，女士们上前亲吻我的额头，男士们和我握手，欢迎我进入麦西哈的哲马提。他们真诚的爱温暖了我。当大伙儿散去，阿斯拉姆汗先生问我感觉如何。
挺好，
我回答。但是我想为所发生过的一切事做见证。他摇摇头。
做见证不一定要说出来，你也可以用行动去做见证啊。
但是我记得尔撒对我说过的，你是我的见证人，去到我的民那里，是尔撒对我说过的。我昂头看着他，仍然不甘心。但是我总觉得尔撒想让我为他做见证，至少在哲马提里面我能说吧。
我觉得你还没有预备好分享见证，你在家里有一个做见证的机会，神会悦纳这个见证的。
他不完全了解面前的这个高山以斯帖，我对他说，好吧，既然不能在这里做见证，那我就回家向家里人做见证，无论如何我都想这么做。
他听到这话就忧心忡忡。
不不不，这对你会很危险，他们不会接受你的受洗，甚至可能会伤害你。
我相信我的家人，他们不会做任何伤害我的事，但除非时机成熟，我是不会回去的。你能不能安排我去圣经学院？我想再向他们多学一些关于尔撒的东西。
他低头注视着我，我很好奇他在想些什么。我开始为自己的固执己见和蛮横感到尴尬。我年轻气盛，一心想要完成我认为是真主交给我的任务，却没有意识到当时的我有多么的无知和青涩。我生命中真正的朝圣之旅才刚刚开始。
我觉得现在这么做的时机还不成熟。
阿斯拉姆汗先生语气肯定地说，
你属灵的年纪还小，不过你要是真的想去找些麦西哈的弟子的事工来做，我们可以送你到晨光盲人学校去。
他跟我解释了一些关于这所学校的事儿，他们在那里照料着不能像正常儿童一样接受教育的失眠的孩子们。他相信应该能给我在那里找个当保姆的职位。我兴奋地答应下来。我以前见过这所学校的校长，所以事情很快就确定下来。他会过来用面包车把我接过去。第二天，我们驾车驶过了横跨在脏水河上的老拉维大桥，来到了晨光学校四四方方的大院里。我觉得自己正在和旧的生活说再见，从现在起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有着新的名字和新的目标。
进入折马蹄，苏小燕呢也进入了折马蹄，数数看了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了。我发现呢，特别是敬拜呢，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唱歌，自己对音乐呢，对很多的诗歌熟悉程度了，一年比一年多啊，一年比一年高啊。
啊，我知道小燕呢很喜欢这个音乐啊，而且弹琴是很厉害的。
哦，谢谢。
所以呢，
谢谢
我就
谢谢
知道小燕呢在这个当中参与到很多。
嗯、
所以呢，我觉得敬拜呢不单单是说我们用那个嘴啊，用那个心啊，跟我觉得全身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动作的。
没错，有一项东西呢值得我去反思，也值得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去反思。很多时候呢，我们很着重整个铺排的形式，很着重很在意谁是谁，包括我自己有没有跑调，我有没有唱错歌词，或者我的 PPT 有没有弄好，一连串的事情让我们很苦恼很忧虑，要把它尽量的做得很完美。那当然这些事情的准备功夫是很重要，因为代表你很重视整个敬拜，你是不能随随便便的弄。可是呢，会跌入一个盲点，就是你忘记了我到底为什么要敬拜，我敬拜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基本上呢，不要忘记，因为你是出于对主的感谢。为什么要感谢呢？感谢他赐给你上好的礼物，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天都是上主给我们的礼物，都是他的怜悯。所以有一句粤语的诗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到实在不能用文字去表达，我只能唱歌去赞美你。真的，你收到这份上好的礼物，实在会忍不住要赞美，实在要忍不住用音乐去称颂，哪怕我唱的不好也没关系，五音不全也没关系。上主在意的重视的是你那颗心，你到底是不是真诚的去表达你的情感。
嗯，天经当中有一个经文，主是个灵， 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无论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动作，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这个不是最主要，最主要就是我们用心，用我们的灵来去敬拜。所以进入哲马提跟随尔撒的人，他们的敬拜呢是用诗歌，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全身来去敬拜。所以如果我们的道斯蒂你想了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随时来分享，或者你可以进入到这个哲马提当中，或者找一个跟随尔撒的人可以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爱的真谛》，之后我们来听《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在自然界里头有许多小的生命，一些活物我们不一定熟悉的。今天跟你讲的是两种，一种叫木蚁，叫牧羊人的牧，蚂蚁的蚁，和蚜虫。这两种昆虫呢是生死相依的。蚜虫的排泄物呢称为蜜露，含有氨基酸和糖分，这成分呢能够刺激木蚁的味蕾。每当木蚁饿了的时候，它就会用它独特的触角拍打蚜虫的背部，促使蚜虫分泌它的蜜露出来。那么蜜蚁用树叶和树枝为蚜虫搭巢，将蚜虫集中在巢内。在迁移的时候，木蚁也带着蚜虫一起启程的。一旦发现有昆虫攻击蚜虫，那么木蚁就担当保护者的角色，向侵犯者反击。每到秋天的时候，木蚁将蚜虫的卵收集起来，藏在蚁穴里头，好在冬天不被冻死。春回大地，木蚁就将蚜虫的卵取出来，让它们孵化，孵化以后的新蚜虫又为木蚁提供蜜露了。处于弱肉强食的世界，人们彼此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指责、重伤、威胁、摆架子、找借口、翻旧账、冷嘲热讽、不负责任与打击等等等等的充斥了人际关系之中啊。 其实，当我们放眼看世界，就可以发现它不一定是要弱肉强食的，有许多生物和和睦共处，不竞争也能够赢的。戴尔·卡耐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太阳能比风更快脱下你的大衣，然后友爱的方式比任何暴力更容易改变别人的心意的。”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块石头是友善，送你一节天津的经文，记录在天津加拉太书5:15。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恐怕彼此都要毁灭了。
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恐怕要互相毁灭了。坦白讲，我觉得这句经文有点可怕，有点血腥的感觉，特别是相咬相吞，感觉上呢是一种我要跟你同归于尽的那种的吞灭吞咬啊，都是嘴巴造成的一些伤害。
作为世人，可能很多人呢都是有这种本性啊，这种互相的吞灭，互相的毁灭啊。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真正的信了主，跟随耳撒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就是真正的行出那个友善。什么是友善呢？不是说啊你好我好，这个说话和和气气的，不要大声讲话，这叫友善。而是从内心当中，我真是为了对方，我真是出于爱心，那这样做出的行为才叫友善，否则的话呢，你总是会伤到彼此的。
嗯，没错，如果真的像刚刚经文讲到相咬相吞呢，会造成一个局面，会造成一个结局，就是你们双双都会成为输家，不是双赢，而是双输。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你会用嘴巴去伤害到别人，或者为什么你会被人去伤害？多半呢，出于人性的一些邪念呢，意见不合是其中一个，或者争高下，或者说了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看自己为大。关键是你不喜欢听别人讲的话，总是觉得自己讲的是对的，这个就会产生相咬相吞的局面了。
所以呢，我们真是要小心啊，真正的从内心当中去爱对方。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了耶尔孤白书1:16-18。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被误导了，各种美好的赏赐，各种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他并不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他凭着自己的旨意，借着真理的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造化中做出熟的果子。
认识并跟随了耳撒，就是在他的里面要被建造，靠着主的话语，也就是天经呢，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并能够在生活当中将主的生命彰显出来。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经历主极大的恩典和祝福。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